1908年11月14日，也就是光绪34年10月21日，那位软弱无能的光绪皇帝突然病故了。说也奇怪，仅隔了一天，也就是1908年11月15日，光绪34年10月22日这天，那位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也于世长辞了。刹那间举国震动，北京是一片凄凉和慌乱。按照慈禧太后的遗嘱，立了醇亲王载沣之子3岁的溥仪为皇帝，抱进皇宫来教养，入成了大统，改元宣统，他就是满清进关以来的第10个皇帝，也是众所周知的末代皇帝。3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呢？因此慈禧给安排的，让宣统的生父醇亲王载沣身为监国摄政王，全权处理国家的军政大事。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皇帝一奶同胞的兄弟，为人懦弱，跟他大哥差不多少，遇上什么事情是优柔寡断，而且这个人没有魄力，胆小怕事，另外呢也没什么工作能力。刹那间千斤重担压在他的肩头上，可把他给压垮了。你想一想，皇上太后死了得办丧事，新君登基得办喜事，堆积如山的宫事，接见各国使臣，另外呢还要处置朝中宫中那些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，尤其要防止革命党趁机颠覆。哎呀，这些事情推也推不开呀，连日来把个摄政王压的蒙灯转向，是手足无措，每天连一个时辰的觉他也睡不上了。但是尽管如此，还有许多事情必须要做出决定。这天晚上兴隆宫里是灯火通明，已经是深夜12点钟，摄政王载沣坐到大团龙椅子上，连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有几名小太监给他轻轻地捶着背捶着腿，在他的身边站着几个亲王贵胄，都是谁呀？有肃亲王尚琦，有他3个亲兄弟载洵、载涛、载泽。今天晚上他们几个人要研究几件极关重要的事情，天亮以前必须做出决定。其他的事情都好研究，比如说第一件，他们要抓兵权，没有枪杆子就维护不了统治，怎么办呢？明天决定，下一道诏书，摄政王要监管海陆军大元帅之职。 众人异口同声，全都同意了。第二件事，让摄政王载沣的兄弟载洵身为海军部大臣，载涛为陆军部大臣，载德统领禁军。这几件事情都顺利通过，也密了旨了，唯独一件事情使摄政王是犹豫不决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要铲除政敌袁世凯。现在的袁世凯身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，手中统握着数万精兵，那可以说是大权在握呀。如果不把袁世凯给铲除了，恐怕清王时就很难存在。因此众人都催促摄政王赶快降旨，做出决定，把袁世凯立即铲除，别留后患。可是摄政王呢，对这件事情是犹豫不决呀，简直把他急得脑袋嗡嗡直响，闭着眼睛一句话他也不说，把他兄弟载涛气急了，也顾不得礼仪了，过来直推摄政王。二哥，你倒是说话呀，难道你对袁世凯这种人还舍不得下手吗？二哥，你倒是言语呀。载洵载泽也过来不住地摇晃摄政王，二哥，您怎么了？到了紧要关头您就这样？我们不是说您呢，您哪儿都好，就是有点优柔寡断，您倒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？肃亲王善齐比他们年纪都大得多，所以呢办什么事情也比较老练。他一看摄政王太为难了，冲着那几位亲王一摇手，他慢慢的走过来，哈下腰就问王爷：方才大家说的对极了，您可千万不能优柔寡断呐、啊！袁世凯那是一条毒蛇呀，那个人要一旦得了势，还有你我的好处吗？说句难听的话，恐怕咱们大清的江山都得失落到他的手中。如今您掌了大权了，您必须迅速做出决定。别忘了，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呐。据我所知，庆王奕匡已经频繁调动军队，那袁世凯把他亲信军兵已经调到南园，现在的形势是相当危机，我们不把他铲除，他就要把咱们给干掉。王爷，您还有什么顾虑？摄政王还是没言语。他今年还不到40岁，但是几十天的功夫，他的头上已经增加了几根白发，再看看也增加了几道鱼尾纹呢，两眼深陷，简直都有点脱了相了。过早的衰老，什么原因？太操心了。听了众人的话， 摄政王虽然没有表态，但是眼圈一红，眼泪掉下来。光绪皇帝在重病的时候，载沣曾经奉旨到中南海的瀛台去看望大哥，一看那光绪皇帝冷冷清清躺在光板的病床上，身边连一个服侍的人都没有，一乃同袍骨肉之情，他是心如刀绞。他知道大哥得罪了慈禧太后，才得了这般结果，才落到这步田地。名义上虽然是天子，是皇上，实质上形同囚徒啊。但是载沣连个错字都不敢说。哥俩见面之后，光绪帝一看是亲兄弟来，趁着左右无人，写了一道血书，偷偷的塞给载沣。那上边有五个字：处死袁世凯。光绪皇帝为什么恨袁世凯？在百年风云中，咱们曾经做过详细的交代。因为袁世凯是出卖维新党人的叛徒，由于他的出卖，轰轰烈烈的维新事业垮台了。谭嗣同、六君子、薛冉、蔡世口、康有为、梁启超是远逃海外，为这件事情株连了有多少人。光绪皇帝这才被囚禁在瀛台，落到这步田地。他能不恨袁世凯吗？袁世凯一日不死，光绪帝是死不瞑目。那么载沣对这件事情是牢记在心。慈禧死后，他曾经把皇帝的遗诏那封血书拿出来让几个亲兄弟看，众人看完顿足捶胸嚎啕大哭，简直是咬碎了钢牙，恨不能把袁世凯一口给吞掉了。如今机会来了，载沣身为监国摄政王，大权在握呀。要说杀个袁世凯恐怕不太费劲，那为什么他不这么做呢？因为一家之主要考虑全面，他有难言之隐，因此闭着眼睛他不表态。后来载涛实在忍无可忍，二哥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就是怕袁世凯，你胆小怕事，你怕我不怕。现在在国丧之期，袁世凯每天都得进宫，他的身边只能带一名护从，但是到深宫大内连这一名护从他也不能带。要杀一个袁世凯，那不费吹灰之力。你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，明天这个时候我要不把袁世凯的脑袋摘下来，我就姓他那个相。载涛说到这儿，啪把袖子一甩，是转身就走。摄政王载沣再也沉不住气了，急忙把眼睛睁开了。兄弟，你回来，休得急躁啊！载涛就站住了。二哥，可你这个事儿办得叫人着急呀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回来。 摄政王把几个兄弟和肃亲王善齐叫到面前，压低了声音：各位，我何尝不想铲除袁世凯，你们恨我比你们更恨，大行皇帝是我的亲哥哥，我能不想给我亲哥哥报仇吗？但是我们执掌朝纲要想得全面一些，你们想过没有，铲除一个袁世凯容易，可要剪除他的余党，你是那么简单的吗？首先宫里头有连公公李莲英给他撑腰，朝中又有庆王爷奕匡给他做主，他手中握有六镇新军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端方还是他的儿女亲家，朝中多一半的大臣都是他的亲信，远的不说，就拿咱们深宫来讲，西六宫大多数都是他的耳目，我们这有一点举动他很快就能知道，我怕的是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呀。再者一说，新军登基百废待兴，本来人心就不稳，再把袁世凯给杀掉，倘若引起军队哗变，咱的江山可就完了。我的意思，此事应该从长计议。其实啊，摄政王说的不是没道理。等他说完之后，大伙也没词儿了。宰涛咕噜咕噜脑袋，二哥，你说这个从长计议得等到什么时候？你等得了，我等不了。有袁世凯就没咱们，有咱们就不允许他存在。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做出决定。众人呢也向着宰涛，后来逼得摄政王实在没办法了，这才做出决定，降了一道旨意。旨意上说，着将袁世凯开去一切职务，交法部议罪。摄政王的意思，咱别偷着把他杀了，那样好说不好听，把他的职务拿掉，交法部议罪，公诸于众，那显得咱们多正大光明啊。另外大伙心也服气，大家一看呢，只好如此了。可这决定做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三点了，摄政王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，各位啊，切宜保密啊，你们赶紧回府休息，明日早朝我再跟庆王和军机首府大臣们商议商议，然后就颁发这道旨意。宰寻和宰泽呀有点不放心，二哥，明天你可别变卦呀，说句粗话，夜晚牵条路，白天卖豆腐，您再改了主意，这事儿可麻烦了。
不能，
军国大事其同儿戏，明日就按这道旨意办。
哎，好吧，快走快走，
注意安全，不要掌灯，回府休息去吧。
哎，
按照摄政王的交代，各位亲王带着护从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，连灯也没点，摸着黑到了东华门，上了各自的大轿，悄悄的回府歇着去了。他们认为这件事儿非常保密，谁也不知道。其实啊，完全想错了。在他们刚走之后，西六宫的李莲英马上把心腹一名小太监叫过来做了交代。这个小太监飞身上了一匹快马，出了西华门，是直奔庆王府。时间不大，从庆王府的后角门又出了一个人，飞身上马，赶奔西拉胡同去找袁世凯。在凌晨3:55，从袁府的后角门抬出一乘暖轿，轿里边坐的就是那位化妆改扮的袁世凯，脸上戴着进口大墨镜，手里拿着得过王石赠送他的拐杖，身上穿着貂皮大衣，不注意就是个身伤巨贾，好像是个大买卖人。带了4名贴身侍卫，像一阵风一样赶奔前门火车站。20几分钟之后，他们登上了北京去天津的快车，一溜烟儿就逃之夭夭。到了第二天，摄政王载沣生了病了，把军机首辅满汉两位大臣请来，满大臣就是庆亲王奕匡，汉大臣就是张之洞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摄政王自己不能做主，得跟他们二位商量。这张之洞一向是封疆大吏，德高望重，今年80多岁了，入了军机处，身为首辅大臣，参与军国大事，那是摄政王的左右手。庆王奕匡是3朝元老，要论根基深，谁都不如他呀。载沣还得惯他叫长辈，有事能不跟他商议吗？因此载沣就把昨晚做出的决定跟他们两位说了，让他们两位表个态。庆王奕匡心里有数，是笑而不答，装聋作哑。可张之洞不了解这些内情啊，他听摄政王说完之后，张之洞急得汗都出来。
王爷，王爷不可呀，
主少国疑，不宜诛戮重臣啊。当然袁世凯罪有千条，理应当斩，但是在此非常时期要把他杀了，或者交部议罪，国人必然大乱，倘若他的党羽伺机发动军事政变，如之奈何呀。
王爷，您可要慎重啊。
这载沣又没主意了，他俩兄弟还真猜着了，这位王爷遇见事情就往回缩，真是夜晚千条路，白天卖豆腐。因此呢，他是低头不语。 庆王奕匡为什么笑而不答呢？昨天晚上摄政王他们哥几个商量这些事儿，他全都知道，早有耳目向他禀报了，同时他通知比袁世凯逃出了北京。奕匡心里想，你们折腾什么，上哪儿找袁世凯去，早走了，我看你们上哪儿找他去。嘿，这么大的事情不找我商议，不取得我的同意，恐怕你们是寸步难行啊。你不是做决定吗？随便，我正好站在高山看虎斗，趴在桥头看水流，我看你这位堂而皇之的摄政王如何收场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载洵从外边慌慌张张的进来，趴到摄政王的耳边低低的说了几句，说的是什么呢？袁世凯跑了。摄政王不听便罢，闻听此言，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，顿时是瞠目结舌，瘫软到椅子上。这可叫我如何是好？